大家好，欢迎来到发热电台，我是杨迪。
我是玉林。
我是小梨子。
大家好，我是冰淇。
大家好，我是贝柴。
大家好，我是全路。
对，今天的话是我们BMTL 小组的第一次讨论嘛，然后这次我们讨论的一个第二次讨论了，这次我们分组讨论的一个话题的话是关于睡眠与失眠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也是想到，一个是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契合我们小组的一个名称嘛，也就是 Brain Medicine to Life， 然后也是想聊一些尽可能从医学到我们生活更相关的一些话题，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实践有一些这个帮助吧。第二个的话也是想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家就是会听起来更有帮助和共鸣吧。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这个睡眠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了，只不过平时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一个疾病啊，没有想去说去看医生，所以本期的话聊这个话题也是想增进一些吧，对这个睡眠的一些了解，然后看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睡一个好觉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家自己平时的一个睡眠质量啊，或者自己觉得睡眠时长自己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的话那个就是睡眠，我觉得自己的评分如果要是零到一百分的话，我可能会给自己评个差不多八十分左右，还不算太糟，
还不错。那你每天晚上睡多少？
感觉蛮优秀的。
对对，
可能就是因为毕竟都是医学生嘛，我觉得就是失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普及的，所以我觉得八十分算高的，我也比较认同。
如果是我评分自己的话，我可能应该不及格吧，感觉自己睡眠质量就还蛮差。
你睡眠质量这么不好啊？是吗？
对对对。
麻醉学很压力很大吗？
没有，我失眠其实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好像也不仅仅是因为大学专业。
你失眠是什么？
大约从什么时？
对，什么表现？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
我记忆比较深，应该是从高中就开始了。
OK。
就小学初中我已经不大有印象，高中开始就一直处于有一种入睡困难啊，或者是每天睡眠时间都相对蛮短的一个情况。
大约你觉得入睡时间短是有多短呢？就是就不是，是你觉得那个入睡的就是时间大概是在多久？你觉得有没有半个小时
入睡吗？我入睡就比如说我放下手机然后闭眼，那我睡着，我感觉我可能会经过一两个小时。就会秒钟都是，对对，还蛮辛苦的感觉。
那应该算是了。
我这个感觉挺痛苦的。
那就是失眠。
是的，
是很理解，很理解。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大概现在中国人因为推荐的比如说好像18到60多岁吧，就推荐的一个睡眠时长是，当然时长只是一方面啊，推荐那个时长好像说是7到9个小时嘛，但是平均大家其实就是工作的人哈，他其实也睡不到8、9个小时，可能都是7个小时啊，
7个多一点。
而且在这个就算你是睡够了7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的这些人里面，他也不会觉得自己睡眠质量很高的，可能超过一半的人，我看到56%那个数据显示是，他虽然觉得自己睡够了，但是总是觉得好像还没睡醒，就觉得睡眠质量差呀，对，不睡得不深，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两个来评价睡眠的整个的那种效果。
说起来这个睡眠时间，我记得我之前就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我同桌之前为了鼓励我多多的学习，然后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门捷列夫吗？我说记得呀。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每天就只睡3个小时，然后人家还是可以很棒的工作。
对对对，
哇，
真的
好像成功的人
差异的。
有这样的
成功的人是好像睡得都比较少一点。成功的人好像都不需要睡觉的样子。
对对对，好像成功人士反而特别努力啊。而且这里刚刚小黎说到这个门捷列夫嘛，睡眠时长短，我还知道一个很神奇的算是一个老师吧，他就是我见过他几次，他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人 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嘛，不是会分为这个，我们会分为什么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
快速动眼和非快速动眼，
对对对，这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个嘛、
嗯、
对，
快速动眼和非快速，
对，
是，
对，先是一个这个非快快速动眼的一个阶段，然后所谓的浅睡眠嘛，然后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快速动眼的一个阶段。在快速动眼的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就是做梦的好像比率会比较高。一般我们会理解说是我们从一个浅的清醒的状态去进入到睡眠，对吧，再进入到深睡眠，然后慢慢慢慢醒来。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就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这个深浅在中间其实是有会交替的嘛，大概在一个晚上可能会有，
对对对，是交替的，
对，四五次的一个交替，每次可能有个100分钟左右。我想说这个的就是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呢，我们就聊到那个做梦嘛，上次跟那个是谁，玉林还是谁，我们聊到那个叫 lucid dream 嘛，有一种叫清明梦的一种做梦的能力吧。我觉得就是清明梦的话说，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是知道自己在梦里面的，就像盗梦空间一样的体验。所以说你当你在梦里面醒来过后，其实你人没醒啊，但是你意识在里面觉醒了，你就可以在梦里面自由活动嘛，然后非常有主动的去干一些事情。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为了工作嘛，他就每天晚上只睡大概四五个小时吧。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保证这个睡眠质量嘛？他就说，我就问他在清明梦里面去干什么，他就跟我说他在清明梦里面，他说我在梦里面醒来过后我就在里面去睡觉，就是他在里面醒来过后哈，然后去在里面就去找一个地方睡觉，梦里面找一个地方睡觉，然后睡觉过后对对对，而且还没完哈，还没完，等于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二层梦境了嘛，这个我是有体验的，可以进入第二层梦境的。进入第二层梦境过后，他在里面还可以醒来，然后继续找地方睡觉。对，继续找地方睡觉，就可以找，可能会找到一个四层五层的这个样子哈。然后他跟我的一个说法是，你越深入的话，那个就是特别高效的一个睡眠嘛，可能他睡个甚至三四个小时，就精力特别充沛，早上5、6点钟起来就开始工作了。他就是在里面睡觉，对，他就是睡觉，也不去玩。因为像一般的清明梦的选手嘛，像我们这种都是在里面很好奇嘛，到处想去看一看啊什么的，对，这种在里面去睡觉的这种确实比较罕见啊，我也是碰到。但我
这个是需要锻炼的吧，还是说天生就
清明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就是假设你现在不具有清明梦的能力啊，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单聊一期清明梦，对。然后这个就是
清明梦吗？清明节的清明梦，
对， lucid dream 叫清明梦，也叫清醒梦。等下来可以搜索一下，对，
行，
对，你可以再说一说自己的一个睡眠状况。对，因为我自己的话好像之前感觉5分钟就睡着了吧，就是工作之前或者1、2年前吧，有一段时间吧，可能是主观的一些心理想各种事情啊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影响，但如果平时的话好像就还好，像我自己没有说什么吃安眠药这种经历也没有，就是待会儿大家可以多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睡眠的话，你说如果要是不到5分钟就睡着的话，可能是就是如果要是经常性的话应该算是就是医学上来讲的话应该不列为正常，就是5到10分钟的睡眠就是入睡时间才算是就比较正常的，然后小于5分钟的话可能是有睡眠中断综合症，就是那个 obstructed sleep apnea， OBA 是吗？就是你睡眠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你的就是呼吸中断，然后导致你的睡眠质量不好，所以你才可能就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会比较困啊，白天的时候会比较困，然后经常是就是在比如说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呀，就可能会有这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然后其中有一个表现呢，就是表现于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入睡时间会比较就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短，就入睡比较快，小于5分钟，有的甚至可能1、2秒、几分钟，小于1分钟就已经睡着了。
那个呼吸中断是打鼾吗？
打鼾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也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打鼾是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临床表现，就别人可能会说，哎呀，你可能会打鼾呐、啊。然后呢，可能会有人说，你打鼾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子就感觉，就一下子感觉好像你没有气儿了，就好像是呼吸中断了一样，就突然就是在打鼾，打鼾都在打鼾。就是声音特别大，然后突然没有声音了，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就有一种就是，然后又开始打鼾。那么这个中断中间没有呼吸的时间，可能就是你的呼吸中断的时间。然后它的
病
因的话也，对，这个虽然说是疾病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多人会睡觉打鼾。
像你们平时就是大家可能都相对比较年轻嘛，就可能还是睡眠质量相对还是不错的，除了刚刚玉林说到他从高中开始就有啊，像你们平时会不会有这个睡午觉的一个习惯呢？因为以前我们在工作中啊碰到的一些同事就会出现就是所谓的什么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嘛，就不睡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感觉，下午晚上就没办法干活或者说学习一样。你们会就是一定要睡午觉有这种习惯吗？
我在学校会，对，会，
但是慢慢在改掉，慢慢在戒掉，因为工作不允许。你要是医生中午值个班，那中午不睡觉下午就崩溃，那还了得。
但是中午睡觉还是挺必要的，就是这一项的整个状态还是很重要的。
是，虽然说大家都可能说这个睡午觉很重要，我又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的老师，然后他就说我们说，哎，像我们这种人，只有说我们这些同学啊还有同事啊都说，只有四川人觉得一定要睡午觉，人家都不觉得要睡午觉，所以说哎真的少不入川。
是吗？
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我觉得全国人民都
对这个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首先第一个我是四川人，对吧？然后我在四川工作过，在北京也有工作的经验，这个确实很明显，就是我们在四川的、
哦、
我们就不说学校了啊，学校因为学校的话其实大家如果中午有时间很多时候，对吧，有的时候会睡一会儿，这个都很正常。然后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比如说四川，我们在最出名的这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吧，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是内科的一个医生的话，其实中午是时间挺长的，就他上午可能十一点半呀、十二点就下班了嘛，去吃个饭，然后可能吃完饭就接近一点嘛，因为很多人他就住在医院附近的，或者一些住院医就在医院附近的一些宿舍，他都会回去睡一会儿的，因为下午内科查房可能是两点半、三点嘛，他完全来得及的，这些人都会睡。包括值班医生在医院里也会睡觉，我相信这个在其他医院也是类似的、
哦、
对，包括全国其他的一些医院吧。然后当然外科医生就不存在这种机会嘛，因为上手术嘛，
对，不存在的，
对，上手术早上到晚上好像也忘了这回事了，也没有那个机会嘛，其实我感觉就是像 逼出来的嘛。然后这个在公司的话，就不是医院的一些工作的话，在四川的时候，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了中午大家会心照不宣的一起把灯关掉，然后各自把自己的什么小床啊、小趴着那种枕头啊什么全部拿出来睡觉、
哦、
对对，如
果这么有爱
睡，如果有人想要开灯还会受到这个就是被人说嘛，对，就是怎么这么早就那个了、
哦、
对，大家就是默认一起睡觉，默认一起睡觉，好，就各睡各的啊，不是一起睡觉，对。然后如果是在
这么神奇，
对，如果是在北京这种地方，节奏肯定更快嘛，就是说中午的时候就是大家好像吃了饭回来，比如说十二点四十啊什么的，其实都进入到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了，因为那些领导啊大家都在那儿嘛，你不可能说大家都很忙碌的时候你一个人是睡不着的，就你不可能有这种氛围的，你心里也放不下，对吧，就是有可能马上就有人来叫你啊什么的，节奏也很快，所以大家都不睡，这个时候我也不睡，然后不睡开始也比较崩溃嘛，但到后面慢慢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就是也习惯了就没什么，就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我们这个亚洲吧或者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当时我还去知乎上搜了一下，到处搜了一下，因为我很困扰这个问题，就是不睡就没有机会睡，但是我也很困怎么办，当时就说嘛，就说这个亚洲啊东亚包括日本都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日本他们也是公司啊中午都要这样一起睡的，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中午就吃一些这种淀粉嘛，还有这种比较油啊比较这样的东西吃的比较那个一点、
哦、
然后像在
会困，
对，
吃了之后会困，
对，肯定会困，对，那个血液循环就到胃部了嘛、
哦、对对对，
但是在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是
他们就说，我还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因为在欧美那边哈，就他们中午的时候有的人在国外工作嘛，他就发现他们同事那些国外的同事怎么就不困嘛，他们就去问他嘛，他说因为他们国外的同事他就吃一些这种沙拉呀三明治啊，就是中午可能会吃的比较少，喝一杯咖啡，对吧，吃个小面包，然后再聊一聊就过了，然后就不会困，然后他们这些国外的同事他们也知道，如果说他们去中午去吃这个中餐，然后下午是一定也会困的，所以说他们这些去聚餐的时候、
哦、
他们那些国外的同事哈，他们也会选在星期五的中午，哎，他们就知道吃了会困哈，那我们就选在周末的这个前一天嘛去吃，吃了大家一起困嘛。
哦，
平时他们就比较注意这方面，就我觉得可能是跟
吃了一起困，
对，跟这个饮食习惯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关系。
是是是，
嗯，
好像是说中午的时候吃太多碳水的话，人就会就是对睡眠这块有影响。
影响是好的影响，就是容易睡。
对，好像是容易睡，就是你吃很多碳水的话，你就会吃饱了就会很困的那种。
嗯，
有一定影响在饮食这块。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大概都是多长时间呢？
你说睡觉的时间点还是说睡觉的时长啊？啊，
时长呀。
哦，像我一般就养成习惯了嘛，就十二点钟左右，然后早上就是八点钟左右吧起来。
那感觉还蛮
OK。 那还八个小时，时间还挺长的。
对，
嗯，
对。
我的话应该是，我其实不太定，就是如果要是中午有睡，就是有睡着的话，我可能晚上会比较精神，就睡得晚一些。然后如果要是中午没睡着，就今天工作量又比较大，所以就晚上会睡得早一点。嗯，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还不用工作，工作的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一般晚上的睡觉也是差不多，最少的话应该也有七个小时，比较困的话应该也有八个小时到九个小时。
嗯
嗯，
哇，我觉得你们时间都挺长。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无论晚上几点睡，第二天四五点就醒。
我也是，我也是，我可能三点睡。我假设我今天三点睡，
啊，
哎，我也是，就生物钟吧。
对，
有形成一个睡眠的节律。
就玉林，你刚刚说是你三四点睡，然后呢？
我可能四五点也会醒，就是可能就蛮固定的。我三四点睡，我可能睡半个小时，我又醒了之类的。然后我白天是完全不可能补觉的，不可能的，就。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对生活影响蛮大的。
玉林，你比较困扰这件事情吗？嗯，就是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件困扰吗？
啊，对， 对， 对，失眠对我来说其实蛮困扰的。
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件事，就是我困的时候就睡，如果我不困的话我就一直干点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这种不困扰，
能看出来你
不困扰是
不在乎的人。不困扰是我是会困扰的，就是说如果要是晚上我一算，我掐指一算，我说天哪，我昨天就只睡了五个小时，我就觉得浑身就是，就算是那天其实感觉还好，但是我就会有一种心情很不好的感觉，就是我昨天没睡，嗯，没睡饱，就这种感觉。
哦，对，
你就是归因了是吗？归到睡眠这块。
对，没错。
我觉得我跟禅露差不多。哎，我跟禅露差不多。我
是不是有点过度焦虑了？对于睡眠这块，你困了就睡就好了，
嗯，
你不困你就没有必要说就非要躺床上来酝酿这个睡眠这件事儿吧。
嗯，
我觉得是。
嗯，
对啊，我比较同意全路的观点。我觉得你们都好像有点就是晚上比如说
焦虑
啊，到你通常睡觉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没睡，然后你开始想我今天好像可能睡不着，然后你越想你就越睡不着。
嗯
嗯，对，我是有，
但是我，但我通常的话就是，就是感觉到自己困了，然后就入睡，然后如果没有困，那我就找点其他事情做，比如听播客啊什么的，就比较随意，然后这样我就觉得反而更加好。
我是去查的资料，也说那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对睡眠是有一种负面的想法。就是哎，我十二点我还没睡，我是不是熬夜啊？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或者是我跟别人比起来，我好像睡得更少，或者说睡得太过多了。然后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个睡眠质量还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如果隔天起来觉得一天的工作效率也还 OK 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我是看这个，然后所以我觉得心理暗示应该蛮重要的。
嗯，心态放平了之后好像也更容易入睡一点，就不至于说一下我今天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啊，太焦虑然后睡不着。
对，感觉大家说的这个有点像一个睡眠的一个压力啊，就是可能一些社会的一些或者对吧，周围看到那些报道啊什么，其实都对自己有一些这种影响嘛。 我感觉这个也是，但有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真的去做的时候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像刚大家听全龙说话，就感觉他可能肯定是没有睡眠这个困扰的一个人嘛，对。但是玉林的话可能他就有一点这种阴影了，可以说这样说吧，就有阴影了，他不可能不去想这个事情的，就是他是很难去做得到的，不是说我不想就不想的。有时候往往睡眠困难就是因为我不想不想不想，就一直其实就在想嘛，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有点恶性循环的那样一个意思，所以还是挺难的。就是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话，很多时候感觉也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嘛，就是它一旦进入了那样一个过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很主动的走出来，或者说是一些外界的帮助的话，有可能一直都会困扰你，而且你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出来。嗯，我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是
我解释一下啊，我不是说没有那个，就是说我特别想睡觉，然后呢，但是我没办法入睡。我不是没有这个困扰，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阶段性的状态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个期间，你的确是因为学习或一些事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也会有就是很困，但是困的就是睡不着的那种感觉。但是平时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觉着，你困的时候你就睡，你自然而然眼睛就已经睁不开了。但是你不困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就不会刻意去考虑这件事情。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说的是这个入睡嘛，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平时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使用一些这种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些产品，或者帮助自己睡觉的一产品，就软件也可以，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也可以。有吗？
我觉得我有一点可以分享，因为我不是一直有失眠的困扰嘛，然后其实我试过蛮多方法的，比如说先是轻音乐，就听歌听轻音乐，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方法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就是没有效果的时候我反而会导致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个音乐上面，然后反过来加重我的焦虑。然后有时候会听一些那种自然界的白噪音，特别是那种雨声，这个效果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有一点放松心情那种感觉。然后我也有试过药物辅助，先是那个医生给开了那一种中成药，叫复方枣仁胶囊，就是我觉得刚开始效果还蛮好，但是后面的话就是会变成吃了没那么快起效，然后大概睡三个小时就会醒来，就会变得很清醒。后来去医院开的那个西药叫艾司唑仑，然后医生也不让我多吃，所以我只有在那种特别焦虑啊特别渴望睡眠的时候才会吃。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再去医院就没有再吃了。然后近期有找一个，也不算近期吧，去年有找一位心理专业的老师给我一些建议，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就是你只有等到你真的想睡的时候你再上床睡觉。那如果你没有很困的话，你还有工作或者学习或者你想玩手机，千万不要在床上进行你这些活动。你想玩手机你就到你的桌子上或者椅子上去玩，千万不要在那个床上，就是制造一种你进入床然后你身体就要放松入眠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应该蛮有效的，就是一种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吧，就是营造一种环境，一种睡眠卫生吧，我感觉。差不多就这样。
你刚刚提到白噪声，其实我有一个就是听在那本杂志上看的，应该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类听到白噪声之后会觉得比较安心，更容易入睡，就是对焦虑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其实是因为说就是因为在远古的时候，就是刚才有提到说雨声啊或者是流水声啊，这种有水的声音的话其实是就是那些野兽就比较不太容易接近的地方，比如说像今天如果要是晚上下暴雨，或者是不至于暴雨，就是会下雨的话，那个雨滴滴答答的那个声音就代表了说今天晚上是下雨，然后所以野兽不会就是入侵到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群体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人类来说的话，远古的时候就不至于说晚上半夜惊醒然后要就是打怪兽这样。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是记录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所以到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听到白噪声像这种雨落的声音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比较
安心一点，然后就对于抗焦虑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嗯，对，感觉是一个进化生物学的一个解释嘛，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道理的。对，
是祖先。
对对对，
祖先留给我们的。
嗯，对对。哎，冰淇，像你会平时用一些这种什么帮助睡眠的产品吗？
我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的时间是就是会比较频繁的这样的失眠，然后那段时间的话我还是就跟玉林比较像，我会比较焦虑，然后会有一点阴影，所以我就会而且我又是那种比较不太相信中药的那种这种西医学生，所以我就会直接吃西药。然后我当时是有吃那个褪黑素，然后是就是在淘宝上买的那种就是跟保健品类似的那种褪黑素，但是当时吃了之后呢，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我刚开始吃是蛮有效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入睡，但是呢后来我就会觉得慢慢的就不太管用了。第一是入睡时间就无限的延长，而且后来就发现就是睡到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就会醒，就醒了越来越早，然后醒了之后就不再能睡着了，就属于是因为睡眠，就失眠的话分为如果按照你入睡困难和睡就是醒了之后不容易入睡这两个时间分的话分为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入睡困难的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就是醒得早然后醒了早之后就再睡不着了，分为这两种。然后我觉得这个药它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管用，或者是你不要连续使用，就是特别特别想睡的时候你用一下，然后之后如果要是你长时间持续性的使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副作用，就是又给你多加了一个醒得早这样的一个失眠。
嗯，对，其实这里我刚刚问的这个睡眠的产品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有到吃药的那个阶段嘛，其实这里我想问的是就是那种不是药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说一下啊，就我自己真实使用的或者使用过的吧，一个是先说软件的吧，以前我最早就对那个什么冥想啊那些挺感兴趣嘛，当时有一个 APP 叫 Calm 的，就是冷静 CALM 那个 APP， 它里面的话确实做得非常好。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有那种白噪音嘛，第二个的话有一些这种算是冥想的课程嘛，就是教你什么呼吸啊，就体验过，但当时我不是说用来完全是助眠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想象自己可能白天就生活经历很多事情嘛，就很纷繁复杂这样的一些念头在脑海里面，就是不是睡觉之前用这样一种方法啊，就技巧性的来清空一下去睡觉，感觉可能会有睡得更深啊更好这样一种放空的感觉嘛，这是我用过的一个 APP， 现在没有用了。后来我会用一个 APP 叫做 Sleep Cycle。
啊，我用过。
嗯，
是记录时间的吗？记录睡眠的那个，就是你今天晚上深睡眠有多长时间那种类似的吗？
对对，当时我记这个我想起来是怎么，它有一个功能最开始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平时我们比如说手机默认的这个闹钟就是你设定一个比如说八点它就八点叫你嘛，但这个 Sleep Cycle 它就是有一个功能，它是其实它开着的就放在那个床边的时候它是调取了你这个手机的麦克风的，它其实通过这个声音吧，是这个响度的一个大小来判断你翻没翻身啊，打没打鼾啊，它还会自动给你录下你打鼾的这些声音嘛，你还可以反过来听。它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一个区间的一个把你叫醒，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对，快速动眼和非快速动眼其实是交替的嘛，到早上的时候它你可以设定一个默认区间，就是一般默认是半个小时，就是你设置的闹铃是比如说七点半到八点，然后它会选择一个在里面通过某种算法吧，在里面通过觉得你是最浅的时候在那个半个小时之内把你叫醒。嗯，这个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当然这个区间你是可以调。
对，我有使用过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作用就是说能够减少你的起床气，就是如果你要是正就是在深睡比较深的那个睡眠的时候你的闹铃突然响了你就会脾气比较暴躁，但如果要是你的睡眠比较浅的话就是它叫醒你的话也更容易，然后你起来的话也不会那么的就是反感。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会使用这个，而且那个区间的话你可以自己设定，因为平时你可能半个小时区间有点大了嘛，你想多睡一会儿你可以把那个区间设成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十五分钟这样子就比较好用，特别是周末的时候，而且它里面可以把你 等于有一个数据量表嘛，每天有一个打分，然后可以看得出对你的一些影响，睡眠的影响，质量的一些影响因素嘛，包括是这个湿度的，什么睡觉时间的，地点的，就是你究竟是在某哪个城市的对你的影响，还有你每天的一些步数嘛，那个运动的，都在里面，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我会尝试这一款。另外的话，我自己会，因为以前在医院有值班呀实习呀，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医院很吵闹嘛，特别是急诊科，以前我们在急诊科会值班，值24个小时的班，那个就非常的吵闹，我当时就被逼就买了那种耳塞嘛，那种海绵耳塞。
耳塞很管用。
对，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包括那个 Simon 的呀，或者叫霍尼韦尔的，大概就十来块钱吧，就有十来副，可以用挺长时间的，而且一戴上过后，当时我跟我那些就是同学说的，你戴上这个耳塞过后，就算外面有医闹打起来了，你都听不到，就是对，真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对，
你有点危险了，
把门锁着的嘛，对，把门锁着。
你这是隔绝了吗？一万一。
没有那么夸张了，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但是那些比如说你我们医生值班哈，你晚上有护士老师叫你的时候，还是叫得醒的，就是他是叫得醒你，但是一些常规的那种就可以隔绝一下。对，另外说到这个睡眠产品，其实有一个产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和研究，就是这个枕头或者床垫，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每天晚上睡七个小时也好，八个小时也好，其实我们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大家算一下，对吧？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这个东西上躺着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个研究上可以多花一些精力嘛，就包括枕头啊、床垫呀，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种酒店嘛，它还提供很多枕头给你选择嘛，对吧？高矮的、不同的质地的，甚至有的比较好的酒店，因为你就喜欢睡它的那个枕头嘛，然后它会提供一个服务，就是它会把你那个枕头上给你签上你的名字，然后把你最喜欢的那个枕头帮你储存起来，然后下次你来的时候，它就把那款枕头给你拿出来。嗯，但这个是很高级的酒店啊，我自己没有体验过，我是网上搜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就说明这个枕头还是蛮讲究的嘛，包括一些什么记忆枕啊、橡胶枕啊。
对，有的人认床嘛，就是认床、认枕头、认被子，就是只要不是自己长时间那个盖的被子、枕的枕头啊，这些可能就是他们一下子换了个地方，比如说换了去酒店啊，或者是突然一下子换地方的话，他可能就睡不着。
嗯，
就是绝对性的睡不着。
嗯，对对对，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是的，是的，就这样的一些助眠产品吧，看大家有没有想分享的。对，也可以说一下。
那个刚才说的耳塞，其实我有用过，然后但是虽然它隔音效果蛮好的，但是我会反而一直在听自己的心跳声、
呼吸声、
脉搏跳动声音。呼吸声还好，是那个心跳声。所以然后我会加重焦虑，就整个人就会变得很热很热很兴奋，反正我是耳塞是用不了了。
对，因为我感觉你那个问题好像不是说噪音造成的，对吧？就是说你戴上这个反而
好像是心理的原因，我觉得玉林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我的认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是的，是的，我刚刚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环境的一些影响，就是对于就正常这种什么上班族啊这些的来说的。
像我睡觉就不能有光线，也不能有声音，像比如说很轻的那种开门声啊，或者是水龙头声音，我就一下子惊醒，然后后面就不可能再睡着了。
嗯，
哇，天
哪，特别敏感，对吧？阈值特别低。
对对对，睡眠很浅。
嗯，这个还是要想一些办法，对吧？环境的，还有这个。
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有去看听一些人家网上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失眠真的很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去那种专门的心理科，或者是有那种睡眠
对，
有那种叫什么
睡眠门诊，
对对对，睡眠门诊、
就是、帮助你睡眠的那种，对
对对，他会给你那种认知行为疗法，就是在认知上告诉你说，哎，你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其实也对你来说可能也是 OK 的，就是不要跟别人去比较，这、
嗯
就是个体差异化、
嗯嗯、
就是给你一个正确的认知的一个输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蛮有效的。
对对，这个是临床上非常首选的一种治疗方案嘛，我们待会儿还可以提到。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睡眠质量产品，我觉得差不多就这些嘛，然后还有的人会就是有眼罩啊，包括我 网上也搜了一下，就是这种助眠产品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昨天才知道的，叫比如说什么止鼾器啊，还有什么、什么精油啊，有的人会
正压通气，
对对，这样
有正压通气机那个，
是的是的、
嗯、
还有的人会什么泡脚啊，用一些智能手表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足贴呀，好像各种各样的办法吧。我感觉大家就是对于这个睡觉，
其实有一个不要钱的，而且还挺就是免费，而且还挺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就是做瑜伽，就是 Keep 里面你们搜那个睡前舒缓，就是那个瑜伽十分钟的时间，就是做完之后就特别困，然后就沾枕头就睡。就是我在尝试了褪黑素，就是产生了抗药性之后呢，然后就觉得要从就是理疗上面入手，所以我就是选择了就是去做瑜伽，然后睡前拉伸。然后如果要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聊，就是它的那个效果不是那么立竿见影的话，就是也是建议先就是多做一段时间，就是你养成一个睡前有一个就是 routine 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睡前你会有一个那么小动作，或者是十分钟的时间告诉你的身体说这会我要睡觉了。所以呢就比如说瑜伽，我的选择就是瑜伽，或者是有些人是选择的是泡脚，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喝一杯牛奶，就反正是你通过一些就是外界的这个环境，包括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影响，然后告诉你的身体，就是让他潜意识有一个说好我现在准备要睡觉了这么一个意识，还是挺那个什么挺管用的。反正对于我来说挺管用。
其他同学呢，怎么又变成提问似的？哎，小李子没怎么说。
哦，对，关于刚才
香水呀、香水呀。
哦，香水，其实我一直很想试一下香水，但是我怕香水就是香水有毒嘛，你知道吗？这个 bias， 就我一直觉得香水是真的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内心就是有这种，就是特别相信香水是有毒的，所以就是我就会比较少用一些那种精油，就像那种厕所里面会放那种精油，然后什么的，但是我都会特别就不喜欢用。对对对，香薰，对，一直想不到那个词。对，我是觉得香薰是有毒的，所以我就不会用它。不过可能我的认知是错的，也可能。
小李子呢，有什么经验吗？
我的话，我会用到香薰的，就会算很少，但是因为我自己睡眠大概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对睡觉还是有特别大的期待，因为我总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梦，然后我每天都会期待有一个梦会出现。然后我虽然说其实之前也有聊到说大家会想要去学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梦，但我好像就放任自流了，然后好像是生活的惊喜，有时候甚至说真的是白天很希望实现的事情，然后晚上真的就可以做梦了，就很妙。然后除了香水的话，
很妙啊。
对啊，很妙很妙。然后或者是我会有一个，我会有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但是会有毛绒玩具，这样如果抱着它的话，这种感觉也会很好。
对，有个安全感，有个可以可以。
对
啊，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众啊，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对这个梦都很感兴趣嘛，我们可以后面单独聊一期，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我有问一些朋友，他们对睡眠想要了解，其实是更多是如果你失眠或者是熬夜啊通宵，就对身体造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后果，不良后果之类的。
我个人觉得记忆力是最大的影响。
对对，
记忆力是非常，就是说如果你要说在上网，或现在会，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说现在有做一些那种睡眠相关的一些科学研究，但是并不多，但是国外的这些研究的话，大多数都会显示说睡眠减少可能会和糖皮质激素的上升有关系啊，然后糖皮质激素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肥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种长期的疾病。但我觉得这些疾病来讲的话，其实年龄到了，然后你又那么长时间，就是你又怎么能够确定说它是一定是和睡眠有关系呢？可能你喝酒，对不对？可能你抽烟，就这些就是干扰的因素可能都没办法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肯定就是记忆力，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到考试那段时间，如果你要是不好好睡的话，真的是每天花很多的精力去记东西，但是最后发现 根本就记不住，就是真的非常明显，就是自己体验，然后包括旁边同学都会有反映这么一个情况。嗯，
还有那个思维能力，我刚好这几天看到一个研究，就讲说就是失眠患者他可能在那种比较简单的任务上，这种低需求任务上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随着那任务的认知需求增加的话，失眠患者的那种工作效率啊就可能会下降非常多，就是无法去很仔细去思考和思辨的。
还有皮肤会变差呀，像我们这种仙女怎么能皮肤变差？
不是有说什么熬最长的夜，用最贵的面霜，最贵的精华。
皮肤变差是皮肤变差也是挺那什么，因为就是我自我感觉，我觉得广东包括我不知道能不能包括福建，因为我没去过，反正就是广东这个省来说的话，对于我到这边之后，我一个比较不大能适应的地方就是他们睡觉特别晚，他们会12点半甚至以后一两点睡的是就是比比皆是啊。当时我过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就10点半我就要睡觉了。然后他们就还要就是到很晚很晚之后才会睡，然后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会不会和就是睡觉的时间晚的话，它可能也会影响你的，就是会增就是提高这个失眠的可能性。
因为感觉人体本身就有个生物钟嘛，其实它是自己有一个节律的，包括就是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的一个分泌嘛，包括刚刚你说的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学习的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在那个刚刚提到的快动眼的那个时期嘛，它其实是更加的去加强你的这个学习啊，精力就是学习啊，记忆方面的一个恢复。对，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还是说到这个正常入睡的时候，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睡眠产品以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入睡之前我们可能会想很多事情嘛，对吧，想过去的，想未来的，想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像放电影一样以前所说的在脑海中回放。大家一般在这种念头很多或者说就躺上去过后，比如说5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吧，20分钟没睡着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呢？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都没睡着，你们会怎么来处理？有什么技巧经验可以帮助自己那天晚上入睡吗？
哦，我有一个，就是我会在，就是我可能会大脑想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会强迫自己把大脑就是放空，就是你要去想象一张白纸，然后那张白纸一直在你的大脑滚动，然后有时候我会给自己唱那种催眠曲，然后边唱边想那张白纸滚动，然后通过这个来假设其实你的大脑已经放空了，有时候这个还蛮有效的。
你说那个，对，待会儿我也可以分享一个这种想象的。你说那个白纸怎么滚动啊？一个白纸铺满了整个视野，它怎么滚啊？
就是、
好奇。
对啊，你想象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对，就是
卫生纸，
就是那张白纸其实就像白色丝绸一样，然后它是有那种流动性的。哎，我不会讲，就是保证，因为我其实我会想很多事情嘛，然后我就把那些事情都当成白纸，然后我从 A 事件想到 B 事件的时候，就相当于我把白色的那个画布然后给滚动到下一个白色画布一样，然后就假设自己都是白色的。
就像一个卷轴一样嘛，其实是横向，可能很无限长，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你一件一件事情的在那儿过嘛，
对对，
反正就但是都是白色的，这样流动的丝绸一样的，这种比较有点梦幻那种感觉的嘛。然后你自己我大概想象出了。其他同学呢？
助眠小剧场啊，这个时候当然要开始幻想，自己是小公主，也不是自己小公主，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就是的美梦 pray 一遍，就是预演一遍，就是演习你希望能够梦到的美好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就感觉有一颗糖在前面，然后你就会走上那个糖，然后那个糖就是你的梦。我是这样的。
哇，这个
你真的好年轻哦。
对，很年轻很年轻。这个对睡觉也很有帮助，对吧？包括做梦好像也有个引导的作用。
我有一个方法，我有试过，是在就是网上搜的，是那种叫什么我忘了它的学名叫啥了，然后我就给它起名是叫做378呼吸法，就是吸气3秒钟， 憋气7秒钟，然后再呼气8秒钟。然后它的原理呢，就是提高你的大脑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让你的大脑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
嗯，
就是让大脑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就睡着了。
嗯，
就是你做就是3、7、8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循环，然后你做就是3、7、8一个循环，然后做3次之后，你就会觉得就是晕乎乎的那个感觉。
嗯
嗯，然后它可能就是为了让你就有一种疲惫啊、困啊这种引发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从而让你想睡觉。
嗯
嗯，哦，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我个人觉得不太好，就是。让大脑缺氧这个方法是似乎有点太恶劣了一点，就是相比于想象自己是个小公主来说，这种正面积极的想法来说的话，可能会这个可能就有点太激进了，
嗯，
就是太积极了这个治疗。
对，
可以通过，我觉得能够通过心理上的调节治疗，就是不治疗，
嗯，
就是从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理调节解决的话，还是尽量的通过就是心理方面的来解决。
那我来说一下吧。首先啊，第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小公主的，而且这个对这个想象挺难的感觉还是。而且小李子说的那个，其实它是建立在首先整个睡眠环境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整个心态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睡眠基础上，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去，比如做一些梦啊，能够都已经习惯了吧，有些画面慢慢慢慢就进去了。然后我分享一下，就是两种程度的吧。第一种就是比较轻的，如果就是有些念头感觉可能要睡不着了，就是我不会在睡不着的那个时候再去想这些事情，我会有一个前置的处理。就比如说如果我比如说五分钟了，我什么都没睡着了，我就感觉还比较意识比较清醒嘛，他没有说一点一点的沉下去那样一个线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个趋势的话，我就会首先我自己就会介入了。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效，我不知道如果有听众听到这种方法，或者大家听到试了过后如果也有效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反馈一下。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我感觉也是自己想出来的吧，或者说跟玉林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就是一个万念归一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象的画面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其实你睡不着就是因为想很多事情嘛，对吧？各种各样的念头，可能有10000个念头，没关系，让它来。对，我先让它来。我想象的呢，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画面的背景啊。我想象的你可以是在一个宇宙中嘛，背景就是在一个宇宙深处啊，它是完全漆黑的，啥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先置入到这样一个黑的一个情景下去啊，这个时候因为念头在嘛，对吧？它不可能一直是黑的，就是抑制不住的，它会出现很多念头。这个时候万念或者说很多念头嘛，或者什么各种想法，它就出来没关系，就让它出来在这个黑色的画面上。在上面飘什么之类的没问题，然后就等到他们飘的差不多了，我就先让他们让他一手嘛，对吧？你先来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下一步了，下一步我就改变视角，最后我会去把这个，因为刚刚我现在等于是平面的整个去面对这个画面嘛，这个时候我就会有点像一张，比如说像一个 A4 纸吧，或者平板一样，我就把它翻转90度。等于刚刚我是看到是它屏幕的这一面嘛，然后我就把它翻转90度，我就看到它横向的这个厚度的其实是很薄的一条线了。这条线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超薄屏的，所以它的厚度基本上是零的。那些念头还在，但是那个念头你看不见了，因为它是在另外一个那个平面上，对吧？屏幕你是看不见它的画面了，这时候你强行把它们全部都在那个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一条线了，对吧？到一条线过后等于已经万念归一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一个念头归零。怎么归零呢？就我这个时候想象的画面就是以前那种老式的电视，它最后关机的那一下不是中间会有一条线嘛，对啊，那样闪一下，然后就是往中间一下咔嚓，不叫咔嚓，没有声音哈，一下就噗就零了，整个对，就全黑了。这个方法就是对我来说啊，我试验过可能有个几十次吧，30-50次的，然后失败率的话可能只有1-2次失败了，甚至在我智齿发炎的时候这个方法都可以入睡成功，极痛非常痛的时候。但是呢，对，但是呢它会让我在睡着过后痛醒对，就是发炎的时候啊。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对我来说特别有效啊，就是大家可以尝试。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这是第一道关卡嘛，如果这个都没效，一般这个就可以解决99.5%的这种情况了。对我来说，如果这个都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如果就是可能 确实是像很多事情啊，各种不知道什么原因嘛，反正就睡不着，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再来一个第二层的一个心理暗示，这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上一点两点了嘛，对吧？有的时候我还会去看一下，就是我会有一个暗示。首先第一，无论我睡不睡得着，首先先不要动，就是先，因为不能翻来覆去的，其实越翻越来翻来覆去的，其实越睡不着。就说你就找到一个姿势，就算我睡不着，我也不动啊，反正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好，然后这个在基础上我会想第二个，就是我心里已经感觉已经啊两点钟了哈，凌晨两点了，这个时候想，哎，两点了，反正明天已经那个。可能精力也已经可能会不好了嘛，但是我会安慰自己嘛，反正找一些正面的，就说哎，没关系，反正就是已经两点了，对吧？那我感觉再怎么我会设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权限，就是说那再怎么我五点钟应该睡得着吧，对吧？我就来吧，两个小时来吧，看你能让我困多久，我就在那跟他耗着嘛，然后我也不动嘛，然后慢慢的反正我也能够睡着，就这样的。然后如果这个都还不行哈，那我还会加一层，就是说感觉心思很细腻啊，我就会想，哎呀，这个，对吧？这个杨迪啊，你赶紧睡吧，对吧？明天还要上班呢，你怎么还不睡呢？还睡不着了呢？对，就会有另外一个小人出现来暗示我。对，如果这个真的睡不着，可能都四五点了，但这个几乎没有出现过，那我可能就会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会儿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去睡。一般这种情况就已经很少了。对，所以说我反正就分享这几个方法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可以试一试。嗯，其实都是一个很强的各种的一些算是正念的或者积极的一些心理暗示吧。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杨迪，我觉得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分成了两个阵营，不是阵营啊，就是大家的那个对失眠的这个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就失眠感觉还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就是睡眠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就是可能就除了全路和飞茶他们两个人的话，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有点想要自己就是睡不着觉一定要睡的这个意思，然后不睡着就会焦虑。然后那我要不然我们就是采访一下全路和飞茶他们在面对就是睡不着的话，他们是怎么就是调节自己，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消除这种入睡困难带来的焦虑的。
嗯，可以啊，请他们说一说嘛。
啊，好的，我先说。其实我在听你们讲了很多啊，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说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是这个怎么看待这个睡觉在我整个的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是怎样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每天上班，然后也很累嘛，然后白天的话就是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去听一些自己想听的播客啊，或者想一些自己想要思考一下的问题啊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每天上床以后到这个睡觉前这段时间就特别的放松，是我最放松、最自由的一段时间。然后我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戴起耳机开始听播客，或者刷一下豆瓣或者怎样的，或者看电影。我有的时候就说你们说这个希望自己早点睡着什么的，我有的时候反而是希望自己可以晚点睡着，因为这样的话我睡觉之前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住在宿舍里面嘛，然后这个宿舍的话大家都会到一定时间大家都要关灯了嘛，这个时候我就躺在床上就听一下自己落下还没有听的播客，然后听大概30到40分钟时间左右的话，应该就会慢慢的睡着，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去睡着。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不一定的，就有的时候是可能是11:30我就会睡着了，有的时候是12点，有的时候更加晚一点，我都觉得这都无所谓，只要是这样。
那你从来都是不会焦虑的吗？还是说之前是有说哎呀我怎么睡不着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慢慢的变成现在的这种无所谓？
不会焦虑。比如有的时候比如这个
就是从来都没有过，
这两年从来都没有过。
哦，
嗯，对。
那如果要是白天像是这种比如说今天要考试啊，或者是说今天反正是有比较多的事情需要做，然后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那么今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压力这样吗？
不会。
没得聊，我的天。
对，我觉得这种问题
都无所谓。
我觉得
就是要
无所谓的人
真的无所谓，
难得就是说难得就是晚睡一会儿，或者说哪怕到三四点睡，我觉得都不太会影响我第二天的工作或者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只会
怎么跟观众朋友解
决？我只会想说，哎，我昨天好像少睡了一点，那我明天就稍微多睡一会儿了，就这样，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慎重，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人家没有这个想法。如果问了过后，我会这样哈。如果你问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像那个笑话嘛，就是一只蜈蚣，它走路的时候。对吧，他本来走得很顺利的，但这个时候就问他，哎，你1000只脚的一个蜈蚣嘛，我100只脚，最开始走路的时候你是先迈着左腿还是右腿，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他一问把他问住了，
结果你问了他之后他就不会走了。
对对对，到时候废柴明天早上就会
完蛋了，
想这个问题。对，
废柴明天给我们说完蛋了，今天晚上睡不着，然后我焦虑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
怪我，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就说
我觉得是，就是大家对这个睡眠这个问题是不同的看法。就是你们觉得，我睡觉之前这段时间好像不用来睡觉，就好像浪费了一样，或者说它本来是应该用来睡觉的，但是我现在它没有被用来睡觉，然后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睡眠，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我就不会，我就觉得
对，我会有
啊，对，就是睡觉之前我也在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开心，然后睡觉我也很开心。
对，我觉得你的心态还是不错的。
对，因为上面我们就大概聊了一下这个自己睡眠的一些经验啊、技巧啊，还有一些失眠的同学的比较私人的一些经验。因为可能来听的或者给大家一些帮助的话，就想的是包括这种可能很多人被失眠所困扰嘛，我们可以来说一点这种比较偏医学的嘛，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或者说是比较硬核一点的失眠的一些治疗吧，或者一些诊断的东西。首先是什么是失眠，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开始以前我也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也觉得失眠就是比如说1个小时2个小时不睡着好像就叫失眠。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中国有一个指南嘛，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这个我觉得里面还挺实用的，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它里面就是提到这个失眠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一个体验，就他说的是失眠是指尽管有合适的这个睡眠机会和睡眠环境，依然对睡眠时间和质量感到不满足，而且会影响你日常的白天的一些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所以说这个也是印证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嘛，就是说这个其实跟你睡多少时长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有的人就睡3个小时精力很好，对吧，就没问题啊，他就睡3个小时，但有的人他就要睡9个小时，那你就睡9个小时嘛。包括以前还有我搜到一些新闻说，以前那个走进科学这个节目里面还说到一个人，他一直都不睡觉40年吧，40天还是40年，40年好像是40年吧，都不睡觉的。
天哪，40年
一直不睡觉
就不合眼。
对，当然这个是走进科学的一个可能会有夸张的成分啊，但后来他们说的是做了去医学研究过后就发现，他虽然他的不睡觉说的是他不闭眼嘛，而且他可以持续跟你沟通，他晚上出去干活干农活，想起来挺灵异的，对吧。对，
中国需要他。
对，他们研究说就是他的这种细胞吧，神经细胞也好，就是说他醒了的时候他有的区域就已经在休息了，就是他可能一边在跟你说话他一边在睡觉啊，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功能啊，比较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且我还去网上特意搜了一下，就大家能够多长时间不睡觉嘛，就是这种吉尼斯记录一样的，有一个人好像是最长是40天，对，40天，还有11天的，就是类似这种，其实就很痛苦。到了后面过后就觉得他们就感觉说大脑里面会有一个像一个橡胶的气球的泪胆一样在大脑里晃来晃去的，会有一些这种对超自然的或者这样的一些体验吧。不知道大家就是刚刚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对吧，服用失眠药就是安眠药的一些经历嘛，大家这种治疗上或者这种有没有什么经历或者经验啊？
我觉得我有一点是想说，就是如果要是原发性，就是说确实是因为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失眠的话，这一点其实我觉得精神科的医生还是就是说专门搞睡眠可能会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临床上肯定是，如果这是一门考题的话，我觉得首先应该排除的应该是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他是否是存在一些精神的疾病，比如说他可能会有那个抑郁症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这种，比如说焦虑症啊等等。如果要是说是这些症，这有这种精神疾病的诊断的话，这种诊断是成立的话，那我觉得如果要是从精神疾病的方面入手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是失眠的这种症状的。因为如果失眠只是作为这个疾病里的一个症状出现的话，就是把这个病根给治好了，那这个睡眠就自然也就油然而解了。那如果要是原发性的睡眠的话，可能就是像刚才提到 CBT， 就是认知的那个治疗可能会比较有效一点。
嗯，对，这里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刚提到这个 CBT 的这个治疗嘛，包括在这个指南里他们也提到，就是这个它叫 CBTI 嘛，翻译过来就是针对失眠的这个认知行为治疗。它在指南里写的这个就是慢性失眠的一些患者哈，它的一个首选的治疗就是这个 CBTI， 不是说你一来就去吃药的。然后这个 CBTI 的一个治疗的话，它会分为有几个方面吧。首先是这个睡眠卫生的一些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在里面告诉你一些基本的这种睡眠或者这种的一些常识吧，包括你对吧，睡前不要喝一些咖啡啊、浓茶呀、抽烟，不要喝酒，然后甚至每天可以有机会的话适度的一个体育锻炼，但是也不要在睡前的4个小时去锻炼，还有不要暴饮暴食，睡前的1个小时不要看一些很刺激的书刊和影片啊，大家懂得。然后还有卧室的一个环境的温度，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些睡眠的健康教育。还有一块的话，它叫第二块，这个 CBTI 的一个治疗啊，第二块叫放松疗法。放松疗法的话，我感觉这个就是刚刚大家也提到的，其实刚刚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归到这些里面来。放松疗法就是它是自己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吧，去一些训练，比如说一些肌肉的放松啊，想象指导性的想象啊，还有一些呼吸的训练，然后来算是让自己的这个紧张吧，情绪肌肉这些可以放松下来，减少这个警惕性和这个夜间这个醒来的一种发生。这个当然是需要去训练的，不是说一下就有用的。第三个它叫做刺激控制疗法。刺激控制疗法其实说的很简单了，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床这个东西哈，这个床这个东西我们就只把它拿来睡觉用，就你除了睡觉以外的其他，当然如果你结了婚的话，你当然可能性生活对吧也有在床上，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的你的其他的事都不要在床上去做，就是你只有想睡觉的时候才去进入卧室，甚至说是才去进入卧室。还有的话，刺激控制疗法里面也提到，就是如果你卧床20分钟都没有入睡的话，他就建议你是起来离开这个卧室去坐一会儿啊，看会儿书啊，写会儿字啊，对吧，再回去。然后就是在床上不要去什么看电视啊，听收音机，刷手机，这些都是一个恶性循环嘛。而且不管你多晚睡，什么晚睡，你都保持早上那个时间起来。对，不要说我晚上比如说今天2点钟睡，那明天就10点钟起来，就跟着来移动这个睡眠的时长，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包括你如果晚上睡不着，那你中午就不要睡觉，对吧，你就不要睡午觉嘛，因为睡了可能会更加的那个。还有第四个的话，它叫做睡眠限制疗法，这个也说的是叫做缩短一个卧床的一个清醒时间嘛，就包括就是说你提高你睡眠的一个效率吧，大家可以去搜来去了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认知治疗了，认知治疗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对于失眠有这种恐惧嘛，很担心就是失眠过后的一些这个不良后果，然后在这个睡前就会感觉特别紧张，对吧，甚至手心出汗，脚底出汗，担心睡不好，这个其实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嘛。所以说这个认知上面也是像刚刚我们说的一些自我暗示啊，不用去过度关注睡眠嘛，对吧，睡眠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它自然慢慢就会睡着的，你反而有时候太去关注它，它反而就偏睡不着，我自己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CBT 这个治疗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去搜索来看一看，我觉得会挺有帮助的。
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讨论，就是睡眠这块都是采取一些医学上的治疗嘛。虽然咱们是一个医学类的电台，但是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就是首先你的确是清楚你睡眠，你是自己在焦虑一些事情啊，还是那个，就我觉得主要是焦虑吧，就你自己在考虑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正在脑子里不断想这件事情导致你不能进入睡眠状态，然后是不是你过度焦虑了。如果是某件事引起这个睡眠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更好的是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的话，找不到这些主观的原因，你可能就是有必要涉及到一些医学上的治疗了。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过于焦虑，一定是分清楚自己的到底是不是因为正处在那样一个比较焦虑的阶段，还是因为真正长期以来就是一直是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一种病理状态了，可能就需要寻求医疗方面的治疗了吧。
我也很认同他的说法，但是我有一个特别邪门的招，就是这样。我记得之前看一个那个侦探小说的时候，他说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一般的话是用正面的情绪去引导自己，然后去走上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正面的结果它可能有时候不够强，因为你负面情绪太强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用另外一种负面情绪去压倒它。比如说其实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说生活中有很多焦虑啊，其实这都是具体的困境，这具体的困境是需要具体的解决方案的，是我这个问题要真的解决了，我这事儿我才能不放在心上了。这个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有一个特别狠的招，就是比如说你焦虑了，那你就想想想害怕的事儿，然后用害怕去盖过你的焦虑。
就是一物降一物吗？
对，
就魔高一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呢？
负负得正。
对，小例子。
具体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学习吧。
学
习。讨厌的事。
具体的例子就是，具体的例子，比如就说，现在要投稿了，这都被拒了两回了，这好难过呀，这个咋整啊？然后也很烦。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改，然后数据又出不来，这又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女孩子可能都怕鬼啊之类的，这种不明生物啊之类的神秘力量，然后你就开始关注你身边这种奇怪的响动，我就好害怕啊，然后你就会抱紧身边的娃娃就可以睡着了。
这不是害怕应该更睡不着吗？对，
害怕的话不是因为他害怕是更强烈的一种焦虑，
但是你心里总有一个理智告诉你，这玩意儿是神秘力量吗？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你焦虑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你害怕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真实的，因为这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心理暗示。虽然你哪怕给自己的这种害怕的力量再强，但是你还知道它是虚幻的。所以你抱紧你自己娃娃，你就可以睡着了。
哎，我有好，首先你需要有个娃娃。
就说这件事情你当下解决不了，但是你又很焦虑这件事情，那或许一种方法就是你去运动啊，把身体搞得很累，然后你就自然躺到床上就想睡觉了。
对，其实我挺同意小离子说的这种，刚小离说的那个，其实你说的那个焦虑哈，其实我感觉这个焦虑都挺积极正面的，对吧？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什么生活事件，而是你想积极的去发文章，想上进，这个本身就挺积极的。然后另外的话，刚刚全龙也提到这个，就是其实很多大家失眠啊，这些睡不着这些情况，可能还没有，确实没有到这种要去看医生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自己平时的一个，比如说抑郁了呀，心情什么难受啊，自己可以自己调节，完全在自己调节的一个范围内的这种，其实我们是有很多这种积极能动性的嘛，可以去弄它的，而不是说一来就要去要吃什么保健品，又要吃药的。然后刚刚我也特别同意大家说的这个，就是很多东西不是说你马上就能解决的，对吧？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我总结一下，就感觉是很多失眠的这种问题的解决的话，它其实是在这个睡觉之外去解决的，就是在家里面，在卧室里面，你随便怎么都解决不了，因为它很有可能这种失眠导致睡眠的原因的话，都是跟人的一些关系， 或者说工作上的也好，亲情的也好，亲密关系的也好，我觉得都是这种潜移默化的长期的也好短期的也好的一些生活事件吧所导致的。大部分我感觉哈，都是人的这种事情造成的这个，而不是说一些物的，比如说买不起什么东西，睡不着。然后所以说我想说，就是这个失眠问题的解决的话，实际上是在这个卧室之外的，或者说睡觉之外去解决的。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长期它就在你这个底层嘛，那你潜意识里都会占据这样一个干扰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偏向于个体，就是每个个体不一样。就你这个人可能就是需要像那个平常说我们一天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有些人的确是4-5个小时就够，但是呢他睡眠的质量又很高，就是不一定非要照你个标准说我必须要睡多长时间吧，就是的确是有个体差异的。
对对对，就是回到你自己的一个生活和学习的目标上来嘛，就是如果这个你的睡觉时长，你不用管睡觉时长了，没有睡觉时长这个东西，就你就想象世界上没有手机嘛，没有闹钟嘛，没有这种显示时间刻度的东西嘛，对吧，只有太阳的一个日升日落。这个时候你觉得好了，你觉得能够满足你学习和工作的一个要求，你不用管你睡了多久，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完了嘛。我觉得是这样，这样慢慢就放下来嘛。因为刚刚你也提到，其实你早上不用设闹铃，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个，对吧，就在那个15分钟甚至5分钟之内醒来，这个还是就是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嘛。现在其实是因为这个现代文明发展太快嘛，就是在城市里，然后我们以前的这种原始的身体嘛，没有跟不上这个城市或者这样一些生活节奏吧，一些光污染也好，这种电子设备，
就说肯定是先解决焦虑这一层面的问题，然后之后呢可以借用一些就是市场上或者是那个平时用到的一些装置来改善自己的睡眠。但如果时间长了的话，我觉得造成很大的焦虑和困扰的话，就是很有必要去专门的去医院看一下或检查一下。
那我这边再讲一个，就是有一个叫睡眠反应性，就是指你压力暴露后对你的睡眠的入睡困难程度还有你的睡眠状态的一种特质程度，就是这是一个个体差异。就是如果具有高反应性睡眠系统的个体，它会在压力下就会经历比较严重的睡眠恶化。那如果是那种低反应性的人，在压力下可能很大程度上都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就是其实很多比如说有高反应性睡眠系统的人，他可能就是会因为一些负面事件评估啊，或者是你本身对一些事件的应对能力差啊，或者是物质滥用增加，以及一些认知情绪的一些负面因素增加了，然后就会引起你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些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本身是那种因为压力导致压力大然后导致睡眠障碍的人，可以就是自己从自己的心理还有情绪层面上，比如说去适当的忽视那些负面事件的评估，还有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就是适当的使用你的物质，不要过度的去滥用，就是我觉得这些也可以自己平常在生活中有一定的调节，差不多就这样。
是说的延迟满足吗？刚才是提到，是这么个意思吗？
啊，
是延迟满足吗？就是说可能把你的平常的一些，就是把你的阈值降低，把你感到满足的这个阈值降低，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得到一种心态上的平和吧，是吗？
也不算阈值降低吧，就是一种其实比如说我知道自己是那种对压力很敏感的人，那我就从自己的一些主观上去改变一些，比如说不会碰到这个阈值压力阈值的这个点，就是我去降低我可能引起这个压力的一些风险的事件，这样讲可以吗？
哦，明白了。不过你激发了我一个灵感，我觉得这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容易的一个窍门。对我来说就是延迟满足。譬如说我不是健身嘛，所以我平常都会注意饮食，然后就会 选一天或者两天是可以欺骗餐的这种，然后到欺骗餐的时候就会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方面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话也许对整个生活的状态也会有一个改善吧。
行，那下面的话其实我们也聊了挺多嘛，包括这个睡眠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这个睡眠助眠的一些产品，包括怎么来想象一些画面啊入睡，还有我们的这个飞柴啊玉林也分享了这个自己失眠的一些经验嘛，我觉得这些都印证了，你看我们现在就这六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而且年纪都其实非常年轻嘛，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想象就是社会上吧或者学校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和同学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如果大家就听众中如果有人对这个方面有更多的经验或者想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写邮件给我们，甚至可以跟这个公众号投稿嘛，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好，那如果今天没有更多想聊的话，我们就到这里结束，然后下一次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其他的一些话题。那最后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吧，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获取我们节目的消息，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ever Radio， 大家在微信里搜索 FEVERRADIO 就可以找到。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谢谢你的分享和转发，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